开卷乐。
系嚟都系一个月嘅开卷落时间，请嚟咧 Wendy Jane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哇，我哋都好感慨，十一月嚟到咯，吓，
系啊，好快嘅时间过得，
冇错冇错，咁啊就先讲下图书馆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
系啊，我哋图书馆咧就推出呢个新嘅 Create and Learn， 叫做 Create and Learn， 就系创造与学习。个活动的名字就叫 Stories on Our Plate， 就是餐碟上的故事。
嗯，好特别喎。
是啊，是11至12月间举行的，就欢迎大家将你们最喜欢的食谱和关于食谱的故事啊，或者资料啊，就放上我们图书馆的 Create and Learn 那个网址上面。
嗯，
中英文都没有问题的了。
是。
那我们会将所有的食谱呢汇集成为一个数码的文件啊，给大家分享，也都可以在图书馆的篇目那里找到。
嗯嗯嗯，那主要我自己有什么喜欢的食谱都可以写成。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英文写？
嗯，是可以中文都得的。
哦哦，即是中英文都欢迎大家可以写上来的这样。嗯，那但是你也都有一些活动跟随，定系都系喺呢两个月里边收集咁样？
系啊，系啊，唔系啊。即是这两个月我们就收集了食谱，然后呢就将它汇集了之后呢就会长期都会可以给人用的。
哦，这样。那我知道呢也都有一些多元文化的活动进行了，是吗？
是啊，为了庆祝多元文化节呢，李自民公共图书馆在11月16至23日期间呢就在 Breakout 总馆那里举行很多个免费的活动，是包括11月16日呢就开幕礼啦，届时呢会播放 Settlement Stories， 即是移民安置的故事的影片。咁观众有机会同制片人 Brian Lai 交谈，还有呢就是由学生创作有关他们家庭史的展览。咁然之后在11月18日上午10点半至下午12点半呢就举行这个跨文化交流工作坊，就帮助参加者改善跨文化交流的技巧，就由Richmond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Service 主持的。这个活动呢就需要报名的。咁然之后在11月13日星期四呢就欢迎啲青少年投稿参加呢个作文比赛。个题目呢就係 What Multiculturalism Means to Me， 即係对于我嚟讲多元文化意味着係乜嘢呢。咁係有$50
奖金
俾嗰个得胜嘅作品啦。咁截止日期就11月13日，就欢迎啲青少年参加。咁然之后喺11月22日星期六下午2点半至4点半呢，我哋係有一个叫编织一个多元文化社区嘅活动。就参加者可以学习编织一个简单嘅多元文化娃娃。咁係无需经验嘅，亦都唔使话自己带材料嚟。呢个活动係由环保大使队主持，就欢迎报名参加。咁喺11月18至20日呢，每日都有作者座谈会。咁所有活动嘅详情可以上我哋图书馆嘅网址 www.yourlibrary.ca， 或者打电话604-231-6413查询嘅。
咁亦都好欢迎大家参与呢当中啊，庆祝我哋个多元文化啦。係啦，咁跟住呢我哋想讲一本英文书先。
係，英文书呢本係一本小说，叫做 The Third Son, a novel。作者叫 Julie Wu， 就是2013年的作品。这本小说是作者的处女作来的。故事的灵感是来自他自己父亲的经历。这个故事呢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由1943年至1957年，是关于主角在台湾桃园的生活。然后第二部分呢就由1957年至1962年，是讲他去到美国后的经历的。故事呢就发生在日占时期的台湾。那阵时呢就所有人都需要用日语的。咁主角叫做 Saburo Tago， 佢中文名叫做唐家林啦。佢仲系小学生嚟嘅，佢排行第三。咁虽然佢屋企系好富裕嘅，佢爸爸系个政客，但系佢咧就得唔到家庭温暖，佢食唔饱，而且冇营养，有营养嘅嘢都分俾佢其他兄弟姊妹，特别系佢大哥 Kazuo 一个人咧就分得两份，所以咧佢就得咗贫血嘅。仲有呢，佢每日都唔鍾意返屋企，放咗學之后呢就出面玩。咁佢遲返屋企呢就每日都俾佢媽媽用藤条打㗎。咁佢觉得佢媽媽呢就唔爱佢，因为 佢将佢弟弟Aki 嘅死因归咎于佢。嗰年咧就Aki 就净系四岁，而 Saburo 只有五岁。
嗯嗯，
而两个细路仔喺出边嗰度玩，咁 Aki 咧就淋咗雨就冷亲，结果咧就死于肺炎。咁佢阿妈就
怪咗佢啦，
吓 Saburo 啦。
嗯嗯嗯，吓。
咁一日放学，街上咧就遇到美国嘅空军嘅轰炸啦。咁佢系走咗入树林嗰度，喺嗰度咧就救咗一个女仔叫做 Yoshiko。咁佢第一次见 Yoshiko 之后咧，就留下刻骨铭心嘅印象。后来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接手统治台湾，咁啲人都好欢迎中国人嚟统治台湾嘅。但系事实证明咧，国民党比日本仲差，至少喺日本人统治嘅时期咧，啲粮食仲分配得平均，但系国民党就唔系啦，而且佢哋仲杀害咗好多台湾人。嗰陣咧，阿 Saburo 已經係中學生啦。咁有一日，佢突然間咧就見翻阿 Yoshiko， 但係同佢一齊嘅咧，竟然係佢大哥阿 Kazuo。Saburo 咧就想方設法咁同阿 Yoshiko 復合，而事實都證明 Yoshiko 係對阿 Saburo 係有意嘅，所以佢咧就拒絕咗 Kazuo 嘅追求，而同阿 Saburo 一齊。咁後來咧就兩個人結婚。咁喺阿 Saburo 復兵役期间咧，佢又决定参加美国高考去揾出路嘅，所以佢就下苦功学习高考嘅各门功课，结果咧就真系俾佢考中咗啦。于是佢就离开咗妻子同埋八个月大嘅仔，佢仔叫开明，咁去到美国 Ann Arbor 嗰度。咁当时喺美国咧，有色人种咧就备受歧视的，同时呢国民党间谍亦都好活跃，咁到处监视啲华人嘅活动。咁其中一个间谍呢就係佢大哥阿 Kazuo 嘅好朋友阿 Lee Wen。因此呢阿 Saburo 亦都係成为被监视嘅对象。咁由于阿 Saburo 聪明，学业呢就算係好顺利。咁佢爸爸妈妈就希望佢做药剂师嘅，但係佢自己就鍾意航天学，而教授亦都劝佢选择佢自己鍾意嘅科目嘅。咁为咗赚钱呢，佢就一边读书一边为 Zenith 电子公司个修理收音机去赚钱嘅。后来佢得到奖学金喺大学教书，但好景不长，佢同阿 Lee Wen 嗰度呢就知道 Yoshiko 得到肺痨嘅，但係佢阿妈呢就为咗悭钱唔俾佢入医院治疗，於是佢打长途电话返去，坚持阿 Yoshiko 一定要入医院。咁Yoshiko 呢终于可以入医院医治佢肺痨。咁医好之后呢， Saburo 就开始办理申请佢两母子去美国嘅手续。当一切好似进展得好顺利嗰阵呢，突然间 Saburo 呢就被控抄袭，虽然佢所做嘅研究呢就从来冇其他人做过。后来佢发觉原来幕后黑手竟然系佢大哥Kazuo。佢系因为妒忌Saburo 嘅学历有成，而且又娶咗 Yoshiko 为妻，所以就通过 Lee Wen 嚟陷害佢啦。咁 Saburo 就将呢件事讲俾佢爸爸听，俾佢处理。终于 Yoshiko 同开明咧都可以移民去美国，去到美国一家团聚嘅。Saburo 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咁佢就决定接受 Boston 大学嘅工作啦。咁作者 Julie Wu 咧，佢个中文名叫做敏秀，系第二代嘅美籍华人。咁佢喺 Massachusetts 省出生嘅。而家佢48岁，佢爸爸妈妈都系台湾移民嚟嘅。佢系一个可算得系多才多艺嘅人。佢细个嗰阵学小提琴，再去Harvard 读文学，获得极优等学士嘅学位。后来佢去到 Indiana 大学读声乐硕士嘅课程，最后咧就去到 Columbia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嗰度修读医疗嘅内科，获医学博士学位。咁就做咗几年医生，
好多样嘢嗬，多才多艺啊，
系啊，真系噶。咁后来佢细路仔出世之后咧，佢就停止行医，专心写作啦。咁虽然喺美国出生，但系作者对台湾有深厚嘅感情，曾经喺 十多岁嗰阵去到嗰度啊，为咗写作而搜集资料嘅，而亦都一直注意当地嘅时事。佢而家咧就喺 Boston 嗰度居住嘅。咁呢个故事咧就系佢二十二岁嗰阵想出嚟嘅，书名一直都系 The Third Son， 不过嗰阵咧佢仲唔知道佢爸爸嘅故事。咁佢觉得出生嘅次序会影响家庭嘅待遇，排行第三就暗示呢个细路仔喺屋企咧需要挣扎。咁佢妈妈后来讲俾佢听，佢爸爸有一个唔系好快乐嘅童年，于是佢就开始访问佢爸爸，发觉佢嘅故事同佢想象嘅故事有好多相似嘅地方。而且仲更加吸引，所以佢就写咗佢爸爸嘅故事。
咁佢爸爸真系排第三咯。
是啊，佢爸爸真係排第三
嘅。
咁、哦、作者嘅文筆都係算得流畅，但係写作技巧呢仲唔係十分成熟。咁故事第一部分同第二部分呢就有啲脱节嘅。节奏方面有时快有时慢，人物塑造都缺乏深度。因此只能算得係一部普通的小说，但是以二十世纪初的台湾为背景的作品不是很多，它因此可以让西方的读者多些认识台湾人在日占时期和二八事件的生活情况，因此呢读者的反应都不是唔错嘅，
咁啊，讲紧呢本书咧就叫做《The Third Son: A Novel》，个作者咧就系 Julie Wu 嘅，系2013年嘅作品。咁咧就亦都讲一本中文书嘅，中文书方面嘅题目系咩咧？
中文书呢本叫做《温州小店生意经》，作者就系黄守，系2014年嘅作品，系简体字版嚟嘅。
温、州人啊，
系啊，温州人咧系做生意嘅能手，
系啊系啊，我都听过啊。
咁佢哋自细就有温州生意经，有商业的智慧，他呢亦都被誉为中国的犹太商人来的。温州人做生意的特色呢就有三点的。
变三点
呢？第一点呢就是勤劳吃苦的实干精神。咁第二咧就特别注重人际关系，一发觉有商机咧就利用啲亲戚啊朋友嘅关系去捉住佢，唔到手就唔罢休嘅。咁第三咧就由细到大。咁无论啲利润几少啊几薄啊，佢哋都愿意去做。咁经过日积月累咧，就慢慢嚟做大嘅。咁呢本书咧就系作家黄守写关于温州生意嘅非虚构小说啦。
咩叫非虚构啊？
非虚构系一种特别嘅文体，就讲究真实而有鲜明嘅文学个性嘅。佢特点咧就系真实、真相、真情。咁呢本小说都具备呢啲条件，佢嘅素材介于报告文学，即係佢写佢下海做生意嘅经历啦，同埋虚构嘅小说，因为佢插咗一啲虚构嘅人物嘅机遇入去嘅。咁係黄守创作新概念嘅成果。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呢话呢部小说系文学，亦都系了解社会同埋商业活动嘅鲜活样本。
咁个故仔讲咩嘅咧？
故仔咧个女主人翁叫做我老婆啦，
我老婆。
咁佢就喺社会正转型期间咧，突然间下岗啦。咁下岗咧就即系佢工作嗰间工厂关闭咗，而变成失业。
lay off 就
系啦。咁喺国营机构嗰间叫做温州肥皂厂做会计，做咗好多年嘅我老婆咧，就受到好沉重嘅打击啦，就感到苦恼彷徨。咁由于又搵唔到适合嘅工作，就决定开一间卖鞋料嘅小店，名叫足。咁温州市喺中国嘅鞋业嘅基地，所以就卖鞋料啦。咁
咩叫鞋料啊？真系有
鞋料咧，就系卖所有同鞋有关嘅嘢，系杂货店嚟嘅，有鞋钉啦、鞋线啦、鞋带啦、胶水啦、浆糊啦、批刀啦、剪刀等等。咁佢初创业嗰阵咧，为咗省钱咧，佢就冇安装电话嘅，咁佢就同后边嗰间饭店商量，就拉咗一架电话过嚟，咁就只可以打入唔可以打出，咁佢每月咧就俾饭店$100。佢亦都唔请帮手，有好多粗重嘅嘢搬唔喐咧，佢就氹嗰啲送货员帮手搬啦。
系
咁，仲有咧就系佢申请打烊，佢咧就同嗰啲税务员咧就打好关系，然之后咧就时常喺佢面前诉苦嘅，
系
生意难做啊，点点点啊咁啊，咁嗰啲税务员咧就教佢申请歇业休息啦，而且就将个申请批咗。 所以呢佢就唔需要交咁多税。咁、
哦、
个男主人公呢当然就係我啦。咁、
嗯嗯、
我呢就喺文联机构工作嘅，咁工作都好轻松。咁为咗帮助老婆呢，佢就申请去请假，咁免费做老婆嘅送货员啦。咁一年过咗之后呢，佢哋嘅生意居然赚咗50,000蚊。
哇，犀利。
咁两夫妇好开心啦，两个都买咗啲摩托车啦，就觉得好神气啦。咁后来呢生意就越做越大，咁后来就开咗3间店，就买咗货车，就请咗成50多位员工。
哇，犀利犀利。
咁原来我老婆呢做生意係有啲天分嘅。咁书中呢就提到好多做生意所面对嘅问题同埋困难，就例如俾啲小偷光顾啦，点、样处理买家嘅
欠款
啊，欺骗啊，同埋、为追债而打交啊，打官司啊，点、样同啲员工保持良好嘅关系，同埋应对啲员工嘅手段啊，又应对啲亲戚朋友嘅要求啊，对付嗰啲市井流民同埋三山五岳嘅人物啦、揾供应商啊，同佢哋打交道啊，同埋处理供应商嘅诈骗啊，点样跟啲顾客建立良好嘅关系啊，点样跟管理生意嘅各政府部门打交道，同埋处理一啲违规或者其他麻烦嘅办法啊，亦都有一啲系生意嘅窍门啦，
作者系咩人嚟嘅？
作者王守呢个名好特别，
系啊系啊，
佢系浙江温州市人，佢系国家嘅一级作家嚟嘅。咁佢1957年8月出生，只系有初中嘅文化啫，就曾经做过御品厂嘅学徒啊，泥瓦匠啊，拉板车啊，技术员啊等等。咁由于佢身体强壮，肌肉发达咧，亦都有啲似武侠片大侠咁嘅样咧，所以时常咧就俾人揾佢去帮手处理一啲江湖中事，但系佢已经系金盆洗手噶。咁佢1982年就开始写小说，1993年咧就破格调到温州市文联任温州市文学嘅副主编，就创作研究室嘅副主任、文联副主席。咁佢本来个名叫做吴其哲。咁王守呢个艺名呢就係佢1993年取嘅。就係将佢个名其哲嘅字边，即係王同埋个守。结果就係王守啦。咁王守嘅小说呢就曾经于1990至2002年一年四届获得浙江省优秀小说奖嘅。咁呢一部温州小店生意经呢亦都获得2012年嘅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嘅非虚构奖。咁评委会俾佢嘅评语系从我和妻子经营小店嘅历程入手，叙述简朴，剔除雕琢，娓娓道来，逐渐波澜骤起，始终有商场的刀光剑影，以及这个领域的一些小秘密、小规则，还有人性的纷繁无杂。各方力量以小店为半径，展开或激烈或平和的角逐，更有时代的风云变幻，为改革开放期以来的历史回眸提供了一个记录文本。咁佢嘅文筆呢就好轻松嘅，咁啲语言呢就好朴素，语气呢就好通俗嘅。咁佢好成功将平民百姓嘅生活真实咁刻画出嚟，洋溢着人情世态嘅温暖，对生活嘅热爱同埋俗态嘅自信，有种无事不可对人言嘅风度。咁佢每一篇嘅标题呢都好生活化㗎。
是
譬如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下决心自己开个店等等。
哦，是
咁整部小说呢有12章，最后有附录，包括一啲教人点样做生意啊，做咩生意啊，点样搞好同啲地头蛇嘅关系啊等等嘅提示。书入面呢仲有一啲好有趣嘅插画，係一本可以吸引读者睇落去嘅书。咁佢初发表嗰陣呢篇作品只係有40,000多字。后来出版社就决定出书，要求作者增加到10,000多字嘅。咁呢本有趣嘅书呢就係增定嘅作品嚟嘅。
咁讲緊呢本书呢叫做温州小店生意经，係由王守著嘅，係2014年嘅版嘅。多谢 Wendy 同我哋嘅介绍，多谢晒。
多谢 Selina。